12月26号，14岁的我就坐上了开往大同的火车。啊，对了，跟我一块上车的还有大古板的二肖和翻跟头的小歹，再就是会唱铁梅的肖柳燕儿。不过他那会儿傲里吧唧的，对我们三个土得掉渣的农村小子爱搭不理的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感情人家的爹就是我们县的肖县长。不过到了大同火车站以后，下车没一会儿他就不傲了，因为负责接站的杜干事没有找到我们，而那一年的大同又特别的冷。可是当时小柳燕只穿了件小花棉袄，没一会儿她就冻得直哆嗦。二肖那个坏小子觉得挺出气，但是小胆儿却把他的棉大衣脱下来。我记得小柳燕当时那感动的样子，我到现在都没忘。其实肖柳燕那个人挺好的，只不过二肖反感他总解释。肖柳燕是在呼和浩特出生的，不承认自己是肖阳人，所以他一个劲儿的坚持，可二肖就是不信。趁着肖柳燕去了厕所，二肖斜着眼说：
呼和浩特，嘿，我还是列宁格勒生的呢，哼。
自打76年复员以后，我和肖柳燕一点来往都没有了。直到85年，为了凤琴的户口，我才去县政府大院找他爸爸。结果人家说，肖县长已经退休了，老两口去北京大闺女家了。传达室的那老头还告诉我，肖县长的女婿是他女儿的战友。当时我一下就明白了，十有八九肖柳燕是嫁给了于建。于建那个小子是北京人，人长得还凑合，就是矮了点儿。他小肖柳燕2岁，比我们晚2年入伍，是队里的美工。于建这个小子脑瓜聪明，别看没正经学过，可凡是我们演过的样板戏布景都是他画的。尽管我觉得小柳燕长得并不怎么好看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好像全队的男人都在追她。这里面于建追得最紧，而且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于建一直死乞白咧的教小小燕画画，隔三差五的还偷偷的给小肖一些画笔和颜料。其实依我看呢，肖小燕并不喜欢学那玩意儿，只不过于建太热情了，他有点不好意思让他伤心。原来我以为肖柳燕肯定不会跟于建，可不是吗？别看于建是北京人，可是他们家里穷极了，实际上跟我也差不多，都是吃窝窝头长大的。就说他于建手里抱着个北京户口，可我觉得身为县长千金的肖柳燕未必就能看上他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于建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，他的功夫总算没白下。哎，和他相比啊，我简直就是个大笨蛋了。 因为我虽然那么喜欢金瓶，可结果却让金瓶跟于坤有了孩子。73年的春天，我跟着张西宝去安平接病，因为他还要去衡水，所以那天晚上他让我把金瓶先领回大同。哎呀，有时候我真觉得那个夜晚呢，那才是我这辈子度过的最美的时刻呀。在火车上，金瓶一直红着小脸坐在我的身边，那一道虽然金瓶一共没吭几声，可我仍然幸福的就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。那年我们俩都16岁，真年轻啊。哎，可是没想到一年之后冒出了个于坤。这个兔崽子比我大，他对女人有丰富的经验，我显然不是他的对手。再说他条件也比我好，他是队里的主要演员。那会儿我们正演杜鹃山，他演雷刚，这家伙是天津人，我都能猜出来他是怎么蒙金瓶的。无非是说将来复原了他会带他回天津。虽然以前金瓶曾跟我一起笑话过这个于坤的脸太瘪了，可那又有什么呢？不过是看着别扭点嘛，丝毫不影响他实现自己进城的梦想吗？那我倒是生得鼓鼻子鼓眼的，一副招人喜欢的模样呢。可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农村的傻小子，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轻易的放弃天津而选择跟我回农村呢。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其实也能理解金瓶。金瓶的想法是对的，如果他不找个城里的人家，还不是要在农村待一辈子。可说是这么说呀，等金瓶真告诉我他打算跟于坤好的时候，哎，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没吃些饭去。哎，不过后来的事儿啊，真让我没想到，于坤竟然把金瓶的肚子给弄大了。这个金瓶真是可怜呐，啊，他自己有了身子还不知道呢。结果呢，是在师部的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，让卫生所的高医生给看出来了。等到医院一检查，已经快4个月了。哎呀，我还记得呀，那个会儿，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突然召开的。当时啊，金瓶还在医院里，队长刘志民正在队部和于坤单独谈话，而其他的人呢都拎着马扎去了饭堂。我忘了自己是因为什么去晚了，只记得当我慌慌张张的跑去，刚从烧火间偷偷的溜到里边的时候，指导员王可虚他正对着全队60多口子的人大发脾气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， 重复了这句骂人的脏话以后，他面色严峻，熟悉的背着那些滚瓜烂熟的说教：
我们当兵那为的是啥啊？那为的是保卫祖国啊，对不对？那要随时准备反击蜀修的侵略啊，对不对？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啊，无产阶级一定要胜利，那资产阶级一定要打倒，对不对？
上了一通政治课之后，他话锋一转，讲起了他真正要说的问题，那便是男女关系。他飞快地转着两只大眼珠子，用他那威严的目光扫射着眼前这些个穿着军装的少男少女们。忽然，他搜索到了蹲在最后一排的我。刘全昌同志，站起来！他大声地命令着。你大声地重复一下，是党委和党支部规定的三不准是什么？
是那个。
我连忙站起身，吞吞吐吐地说：
是那个不准搞对象，不准互赠礼物，不准单独接触。
说得很对。
他立刻肯定了我的回答，紧接着却又严厉地问我：
可你做的究竟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呢？
说话间，他的眼珠却不停地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。正当我惶恐不安地站在那儿不知怎么回答的时候，他又开了腔，说什么这个问题是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提出来的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用他那刀子般的眼神一个一个地扎着那些心虚的人们，好像就是在那会儿，食堂的门帘一挑，师政治部的杜干事陪着护政委走了进来。我还记得当时指导员的反应，喊了声
全体立正起立。
他飞快地系上了风机扣，然后转身朝身材臃肿、长着一嘟噜下巴的护政委迅速地敬了个漂亮的军礼，然后把他请到了台前。妈的，
于坤这个小王八蛋来了吗？
胡政委那天晚上讲了很长的时间，一直讲得我晕头胀脑的，可我只记得他开头的这两句话。后来尽管于坤死不承认自己和金平发生过关系，说他虽然违反了三不准，和金平谈上了恋爱，但是他绝不是那小生命的父亲，可那只是他那么说，在当时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，谁都相信那的确是他于坤干的。因为那天晚上指导员在会上面不改色地念了一封信，那是于坤写给金平的，真是让人肉麻呀。之后指导员还特别表扬了 跟金平住上下铺的周小婉说，那正是因为他的革命觉悟和警惕性高啊，所以才能在金平的床垫下面发现了这铁一般的证据。后来啊，周小婉很快就入了党，不过有护副政委参加的那次会之后的第五天，于坤却终于苦着脸盯了个破木头箱子，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塞在里面，然后和箱子一块回了天津。我听说他临走之前一直在央求指导员让他去医院见一面金平，可王可虚一口回绝了他，而且去火车站的时候只有二肖送他。二肖回来之后对我说，于坤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。哎，那会儿我可真有点同情他。不过他不知道，我们谁都没有再见过金平。有人说，打掉了孩子之后，护副政委把金平调到了吉宁205师通讯营。可小柳燕却偷偷地告诉我，他去621团后勤医院当了清洁工。哎，反正说什么的都有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金平究竟去了哪儿。哎呀，因此别说是于坤了，连我都很想再见见金平，尽管他曾经抛弃了我。于是我不禁在脑子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，这次聚会金平会来参加吗？于见那个让我们自助的聚会地址是在八大处北京军区大院的后山上，那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坦克团的营房，我记得那个地方。75年宣传队参加军区小节目汇演的时候，我曾住在那儿。不知怎么的，现在那儿成了一所老年公寓了。据于建说，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，所以开业以来呢，一直是生意冷清，总共也没几个老人住在里边。也许就为这个，公寓的老板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并且还保证我们每个人一间房。除此之外，还同意让我们免费使用公寓的小歌厅和棋牌室。车到八大处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7点半了。因为张西宝打了电话，所以于建正站在军区大院的门口等着我们。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可除了眼角上多了点皱纹以外，他于建还是那副模样，既没胖也没瘦，眼睛后面两只温和的小眼睛不时闪着一阵一阵的狡黠。于建穿得挺洋气，而且看上去从衬衫到毛衣哪件都够高级，估计日子过得不错，就是头理的不怎么样，比村西二叔给我推的都土，那上面还抹了不少油，简直就像电影里的日本汉奸。一见面寒暄了几句，张西宝呢就把我交给了于建，说自己还有事儿，明天下午2点准时再来，然后坐着车就走了。 见车拐了弯儿，于健转过身，拉我朝山后的公寓走去。因为是春天，北京的夜晚很温暖，使空气中散发出一种让人伤感的气氛。小路的两旁亮着灯，我们俩都很兴奋，一步一步的拾级而上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我边走边问。柳燕好吗？柳燕，哎呀，还可以吧。哎呀，老帽一天到晚总不在家啊，我一直也没去他那儿。哎，已经来了，刚刚上去啊。怎么？我感到非常意外。他没和你？没有。哎呀，嘿，这辈子，这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。说着，于健摇着头，给我的感觉是，他似乎很替小柳燕惋惜，就好像他肯定能给他多大幸福似的。另外，从他的脸上看得出，他似乎很替小柳燕的现状担忧。哎，等一下！忽然，另一个惊奇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我说：“我有点不明白，我怎么听见你刚才说什么？老帽？怎么着？你把老帽给忘了？
那就是帽妻呀！”
这我知道。
那茂奇不是那木匠吗？对呀，就是他呀。他不是我的助手吗？
哎，整天修理板凳那家伙。
对呀，从锦屏那事儿出来以后，他呀一直帮我给刘燕递纸条，你怎么会忘了呢？
哦，这事我有印象，可你怎么没？
哎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想什么。
哎呀，你想，哎，你是不是想问啊？我和他怎么就内疼吧？
嗯，没错。是这个意思。
哎呀，问题就出在……说到这儿，于健忽然停下了脚步，从路旁揪下来一朵刚刚长出来的野花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帽妻，不是简单的把纸条塞给他就走人，而是每一次他还要跟他站在麻舅那儿撩一通。
据他说啊，那会儿正努力的为我们俩撮合呢。撮合呢？对对呀、啊、
哎呀，这事我也有印象啊。不，于健随手扔掉了花，然后恼火地冲我说：“
这个呀，只是他这么讲，哎，这事情的结局却一点没证明他这种说法。”